那今天晚上我们就
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雅各书在教会历史中间艰难的处境。大家听过安徒生的一个故事啊，灰姑娘。那灰姑娘她的母亲很早就逝世，她也告诉她的孩子要保持良善啊，上帝会爱你，会保护你。她妈妈也说我也会保护你。后来他的父亲又娶了第二任妻子，他的继母呢就很坏，还有两个心理不好的姐姐。那这个小女孩就经常受到继母和姐姐的欺负，让她去做家里出众的工作，身上也弄得满是灰尘，因此大家就戏耍她，称之为灰姑娘。那这个故事并不陌生。那我想告诉各位，在圣经的书卷当中有一卷书，它的经历和这个历程就好像灰姑娘，那雅各书就是其中的一卷之一。这卷书在教会历史当中经历的很多人的轻看、藐视、忽略，或者是抵挡和误解。你可能会说，感谢主，当我翻到雅各书的时候，我会把它视为上帝的话，我不会质疑，我会凭着信心去接受。实际上我们对雅各书喜爱的程度不一定比其他书卷更多。或者你也在问，圣经到底哪一卷书最重要？你也会用你个人的经历来回答说，我认为哪卷书最重要。因为当我人生遭遇某一种艰难处境的时候，我就读那一卷书，那卷书就给我带来了我生命和灵性的一个复兴，我认为那卷书就很重要。所以人很容易在诵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挑三拣四的习惯，像吃食物一样，有些食物是喜爱吃的，有些食物是不喜爱吃的，有些食物是可以接受的。那圣经的66卷对于基督徒上帝的子民来讲，好像吃一桌丰盛的宴席，这个宴席总有喜爱的菜。如果有喜爱的菜，你特别盼望这一道菜能够快速转到你的跟前无论这个转盘怎么转，你的眼睛都不会离开那道菜。圣经的选择性，有时候人很容易随着性子去选择圣经，弃绝一些书卷，或者钟爱一些书卷，或者轻看一些书卷，或者把一些书卷过度的高举，把圣经的书卷进行阶级性的划分，这些都是人本性所带来的一种的恶，随性的生活。你可能会说，雅各书它是新约的正典，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引用雅各书的教父是很少的，甚至有为数不少的教父对雅各书的作者雅各都保有怀疑的态度。特别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将雅各书视为草木之书你也可以把雅各书称为草包。那路德的言辞当中对雅各书有一种轻看和藐视。到了现代的新派的学者们，他们对雅各书进行新一轮的攻击，他们就不断地去放大说雅各和保罗的教导是冲突的。他们认为雅各在教导因行为称义，而保罗教导因信称义，他就认为这两卷书是有矛盾的。因此雅各书好像他的处境总是不受欢迎，总是被藐视和轻看。如果用一个人物来比喻的话，好像英雄遇难生不逢时。但是无论这个历史如何来质疑雅各书， 当然雅各书依然在主后的40世纪把它被视为正典，并且还有很多上帝的仆人为雅各书去发声，来证实雅各书与保罗的教导没有冲突，来证实雅各书在强调得救信心之后的生活，来证实雅各书依然出自上帝之笔，它不是随意的一个道德的手册。但是无论如何，它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的确是被忽视、被质疑、被抵挡，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现在依然穿上那个华丽的外衣，站在所有的书卷的行列当中，被很多的基督徒所肯定、所接纳，视为宝贵。甚至有些人他们钟爱雅各书，他们认为雅各书给他的现实生活带来指导，让他的道德的生活被上帝的话语所规范。但是不得不引起我们有一种好奇，那么为什么雅各书总是在正典的边缘被人藐视和轻看呢？其实最早公开藐视雅各书的那一个创始者是谁呢？是马吉安。大家都知道马吉安是一个异端，但是虽然是个异端，他是最早第一个收集新约书目的那一个创始者，就是当时教会还没有计划把新约27卷正典然后搜集起来进行确认的时候，马吉安早了100多年，将近200年先于初代教会之前搜集了他认为可以接受的新约的一些书卷，在他新约的书卷里面就没有把雅各书放在里面。当然这个异端的出现也刺激了初代教会加快对新约正典的完善。我们要知道使徒到新约正典这个过程当中，使教会更加保持正统的方法就是教会的会议，然后使徒们留下的书信，还有使徒们的学生这些教父来维持教会的正统性。但是这个异端就先了教会一步，他搜集了新约的正典。不过这个异端还是很有趣的，他是刺激了正统教会对新约正典的这个回应性。那么到了三世纪左右的时候，是谁把这个雅各书放在新约的正典当中呢？那这个教父是耶柔米。提到耶柔米，你可能对他比较陌生，他是圣经的翻译家，他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和希腊文的这个新约翻译成一个译本，叫五加大译本。而这个五加大译本被翻译过来的语言是拉丁文。到现在为止，罗马天主教依然把耶柔米所翻译的拉丁文的这个文语言的五加大译本视为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译本。那耶柔米在翻译新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雅各书放在了里面。不过耶柔米虽然把雅各书放在正典当中，但是他依然对雅各书的作者有一些怀疑的态度。耶柔米就说，主的兄弟雅各只写了一封信，也就是7封其他书信中之一，有人为这封书信是他人冒雅各之名而做的。你看到耶柔米他接受雅各书为正典，但是他对雅各书的作者持怀疑态度。各位一定要知道，当你对一卷书的作者拥有怀疑态度的时候，他讲的话也随之会被质疑。就好比你对一个人不满的时候，他讲的话再对他都是错的。这个就是带来了圣经权威直接被摧毁。而这种的疑惑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到奥古斯丁那个时间才结束。奥古斯丁呢就特别确认雅各书的作者就是主的兄弟雅各，那在那个时间对于雅各书作者的怀疑几乎是烟消云散了。这是早期教会，你看到哈，虽然早期的教父们他们并没有 完全否认雅各书，至少他们对雅各书的看法是比较轻看忽视的，他们把雅各书视为正典的这个过程是迟延的。你就知道一卷书被肯定，然后被接纳被认同，要经历很多的波折。上帝的话出现肯定会受到一系列的攻击和敌对。那么到了罗马天主教期间呢，那雅各书依然是在正典当中。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对雅各书的看法是比较苛刻的，甚至他用非常消极的看法来评判雅各书。路德在西欧的序言当中，他对雅各书有一个判语，他就写道：福音书、约翰一书、保罗信中的罗马书、加太书、以弗所书、彼得前书等，都向你们彰显基督。既或没有念过或听过其他书以及其他教训，也不大紧，因为这些书已将救恩之道完全表明。我想通过路德的表述，你可以知道，路德来看待新约的书信的时候，他有一个标准，就是这卷书有没有向人更加清楚全备的来宣讲福音。他又接着写道：若将这些书信与雅各书相比较的话，雅各书可谓充满了杂草，因为书中并没有福音的成分。路德表示，我对雅各书可谓推崇备至，虽然古代教会并不接纳，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本颇有价值的书。书中虽然没有讲解人为的教义，但却过多看重神的律法。我并没有藐视他人的意见和用心，单以我个人的意见来说，我并不相信这书是出于使徒的手笔。不过最后这句话是对的，这卷书的确不是出于使徒的手笔，但是他把这卷书用福音的标准去衡量的话，他认为这卷书充满了杂草，没有福音的成分。我们都知道路德不单进行了改教，他还翻译了德文的圣经。他在翻译德文圣经的时候呢，他把雅各书排在最末了，就是他将犹大书、希伯来书、启示录放在后头，而雅各书屈居末尾，就是雅各书放在最后。在他的神学观念里面，雅各书没有多高价值，因为没有把福音的完整性进行讲解，因此他对雅各书是极为轻看性的。虽然路德如此轻看雅各书，但是你和我不能够过度的去批评路德。路德在他的著作当中引用了雅各书将近一半以上的经文你看路德对雅各书是轻看的，但是他在他的书信、注释还有文章当中又引用了雅各书一半以上的经文，就足以看到他并没有把雅各书从27卷正典中移除，他只不过认为雅各书是草木之书，是稻草之书，就是装满了杂草。但是路德并没有把雅各书视为一钱不值，他只是在其他书卷对比之下，他认为雅各书里面缺乏福音的成分。他并不是说把它从27卷当中拿走，剩26卷，他也不是说把雅各书从新约当中把它剔出去，没有地位，他依然看重雅各书。不过他在其他书信对比之下，他给了雅各书非常消极苛刻一个毫不留情的判语。你可能认为这个判语无关紧要，我接受雅各书就好了，但你要明白，当一个伟大的改教的神学家对雅各书提出异议或者消极看法的时候，他的言论会影响这卷书，会影响人对这卷书的看法和接受程度。但是可喜的是，不是所有的改教家都认同路德的看法。那路德为什么如此的用苛刻消极的方法来看待雅各书呢？他有两点理由。第一点理由，他认为雅各书表明因行为称义， 与保罗所教导的因信称义是有矛盾点，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就认为这件书绝不可能是出自于使徒的手笔。那这个是路德将雅各的观念和保罗的观念进行了对立，因此他就对雅各书有极其消极这种苛刻的看法。另外第二个原因，他认为雅各书根本没有向基督徒提出有关基督受难复活、基督的灵等教训。这句话没有错，因为在雅各书只有两处经文论及基督，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关于基督的降生、受难、复活、升天，没有。但是这卷书提到了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提到了末世论关于主的教训，但是并没有提到路德所讲的受难、复活和基督的灵。因此路德站在一个因信称义的角度来看待雅各书，认为它背道而驰。他又在基督论的角度来看待雅各书，认为雅各书是草木之书，里面没有关于基督是谁和基督完整的救恩性的教训。可喜的是，众多的改教家他们依然坚持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和看法，他们没有服从路德的看法这个叫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看法，而这个独立的看法并不是偶然，是圣灵在其他改教家心中所带来的引导。比如说加尔文就承认雅各书似乎太少宣扬基督的恩典，不太像使徒当有的作风，但是加尔文依然认为雅各写雅各书信的这个权威和使徒是等同的。而且加尔文也特别主张雅各和保罗的因信称义的看法是互相调和，没有矛盾，并且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当中特别用一段篇幅来讨论雅各是反对保罗吗？他又谈到雅各和保罗信心观和称义观的这种相互调和和相互的补充。我们无疑说加尔文对雅各书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对称义观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没有轻看雅各的观念，而且他看到雅各的因信称义的那个角度的讨论和保罗讨论有所不同。看似雅各在讲因行为称义，其实他是在讲因信称义那个信心的本质和真实。所以说虽然路德有一些轻看，但是大多数改教家依然是看重雅各书，肯定他的权威。那么路德为什么会有这种轻看的言辞或书信的表达？我们要知道在当时那种处境之下，路德在捍卫因信称义的真理，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不得不尽所有的努力来维护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因此在这种处境之下，也造成路德对雅各书这种轻看，造成不平衡的处理方法。其实一个人在某一个处境之下，他的言论都会有一些过激，这些过激是处境所致，是没有办法的。你比方说如果一间教会他们常常受逼迫，这间教会的传道人他就会说，弟兄姐妹逼迫怕什么，生命舍下都是可以的。他会用非常严厉的词告诉大家不要怕逼迫，大不了就是殉道而已嘛。你感觉这个声音很刺耳，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他每一天都面对逼迫，他每一天都面对那些恐吓，所以他就会把这种处境带到他的言辞和表达里面。我想你应该懂得路德在那个改教的处境之下，他要捍卫这个宝贵的真理，因此这个处境导致他对雅各书这个书信的内容有一些不平衡的看法和评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好比说一个人他在苦难当中他很痛苦，你安慰他，他马上说你不要跟我讲，我不听你讲这也是处境所致。 而这种处境所致，雅各书第一章也谈到应该如何去面对这种处境。我想说应该理解路德，当然不要成为路德，这是处境所致而已。因此路德有这样的一个消极不平衡的处理方法，我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因为路德要在那个处境之下捍卫那个宝贵的真理，导致他有这么一个不平衡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你能理解路德，你会理解很多人。如果你理解不了路德，你什么人都理解不了啊！处境所致会改变一个人表达的他的态度、语气，还有他对一个事物的看法。那么我们要问路德，他真的是反对保罗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吗？其实不是。你会发现雅各书跟保罗书信，他们讲的称义、讲的信心、讲的行为是没有冲突的。我们有一个大的原则要明白，圣经66卷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出自于神之笔，前后启示它不可能有矛盾，圣经不可能自相冲突、自相矛盾，产生两种的救恩观。圣经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救恩观，无论从创世纪还是到启示录，到耶稣再来，这个世界的末了，救恩的那个原则永远都不会发生变化，永远都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这个是不变的。那为什么雅各的表达方式和保罗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因为保罗反对的对象不同，雅各反对的对象也不同。大家回想一下罗马书，罗马书保罗在第三章针对的是律法主义，他要反对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要靠律法得救，因此保罗在那里就强调因信称义的这个论证。在第四章他又引用了亚伯拉罕和大卫来论证因信称义在旧约依然是真实的。那雅各是对谁讲话？雅各是对那些虚假的信心之人讲话。那些虚假人认为只要我有信心我就得救了，我有信心我就有盼望了。雅各说，好啊，如果你有信心，请你把行为拿来让我看到。如果你只有信心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假的，魔鬼也信不是吗？你会看到雅各和保罗他们所针对对象不同，所教导的目的不同。保罗的目的是维护耶稣基督他救恩的正当性，他强调因信称义。雅各看似在讲因行为称义，他在讲信心必须真实的，而一个真实的信心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把他的儿子献上，能够像拉合一样去接待那些探子，也期盼以色列能够进城。如果没有行为，那个信心就是死的，两个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对象不同，目的不同，他们俩的论证就有所不同。我读一些经文，大家可能更懂得雅各所讲的。雅各在二章谈到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一话你读了你都矛盾，但是你还要告诉自己这应该讲的不对啊！你还认为我们一定是因信称义，但是雅各的确说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首先这些经文不是在反对因信称义，而是强调我们要借着以称义的信，那个信不能够单有理性和口的表达，还要有行为的果子。因此雅各说亚伯拉罕把儿子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而这个观念和保罗后来所讲的一样，保罗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那你有信心必定会有爱心。那么雅各说如果你有真正称义的信心，你也应该像先祖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把儿子献在坛上，所以他说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因此雅各的教导并没有矛盾，他也没有反对保罗，也没有反对其他书信，他是针对不同的对象 他们不同的错误讲出不同的重点来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那十四节雅各就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这信心能救他吗？啊，你看在雅各那个时期就有很多会众啊，他们是简信主义者，他们就很简单的认为自己只要进入教会，口里称耶稣为主，我就基督徒了，或者我受洗了，我就是上帝的百姓了，就那么简单的一种简单的任性主义。但是雅各直接否认这种信心，他说人人可能都说自己有信心，但这种信心必须让别人可以看到。如果说你的信心别人看不到，那你的信心的这种类型和魔鬼的信心是没有区别的，因为魔鬼也有信心，他信神只有一位，但是他对神是一种恨恶和抵挡，他不是爱慕。因此雅各的论证是要针对当时教会处境下的简信主义者，他们只是说口里说自己信主，口里对弟兄姐妹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你可以吃得饱穿得暖，但是雅各说你这个信心是假的，因为信心没有行为，而行为才能证明一个信心的真实性。那么要回到保罗的观念当中，那保罗为什么说因信称义呢？保罗是在讲创世纪十五章的内容，那个时间亚伯拉罕还没有隔离，那个时间还没有律法，他信了神的应许，神就算亚伯拉罕为义。雅各在讲什么？在讲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已经被上帝称为义，他对上帝的信心的那个证据和果子，就是他敢于把他那个独生子儿子献给上帝。因此你会看到保罗是在讲十五章的事情，而雅各在讲二十二章因信称义之后的果子，因此两个人讲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用现在的神学术语讲，雅各是在反对反律法主义者，信主之后我只信就够了，不需要有行为，这叫反律法主义者。那保罗在责备律法主义者，因为律法主义者认为我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救了。因此你可以看到两位上帝的仆人，他们在不同的群体当中针对他们不同的错误讲出不同的话，做了不同的论证来达到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因此有没有矛盾呢？没有。有没有冲突呢？也没有冲突。你说我实在还不能了解保罗的观念，也不能了解雅各的观念，我们到第二章还会重复这一点。如果你熟悉罗马书三章和四章，就能够懂得第三章就讲解因信称义的本质，第四章就进行论证亚伯拉罕被称义不是因为行为律法和割礼，都不是，就是因为凭着仅凭信心在神面前就被算为义了。因此你会看到雅各书，如果你认为他和保罗的观念相冲突，我想这个是绝对错解圣经。而现在的新派神学，他们在上个世纪就开始不断的去轰炸雅各书，他们在树立一种矛盾，他们认为雅各书在攻击保罗，和保罗是有冲突的，所以他们轻看雅各书。所以魔鬼的诡计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破坏圣经的完整性。圣经如果没有雅各书，圣经的它的那个荣耀，它的那个灿烂，它的那个辉煌也会少那么一点点。而雅各书更加凸显了基督徒现实生活的必要性，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他有真信心，那真信心一定有果子，如果没有果子的信心又是假的。有人就称雅各书是信心的注释书。那你有没有信心？你的信心是怎么样的？那雅各书告诉你真信心到底是怎样的。它是非常实用的一卷书，它在像保罗一样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它在告诉我们圣经是预备让属神的人行各样的善事， 你会看到雅各他不是看重一个人理性的认知，他也不是看重一个人情感的变化，他也不是看重一个人他的生活马马虎虎，他希望那个有真信心的人能够有真实活泼的信仰生活。而缺乏信仰生活实质表现的信心，在雅各看来一切都是虚假的，都是假冒的。你会认为雅各书有点太严厉了。如果你熟悉清圣徒的作品，清教徒比今天的讲道要严厉数十倍。他们总认为他们自己的会众当中能够真得救的会众永远是少数，所以他们有很多对那些假的未归正的基督徒有大量的讲章的指责和批评，甚至在每一篇讲道里面都有对已信的人、未归信的人还有假冒归信的人进行一系列的劝勉，就意味着信心肯定是有果子的，而没有果子的信心就一定是虚假。而这种简信主义在教会今天可以说是泛滥的，随处可以找到那些简信主义者，他已受洗，他已加入教会，他已某一次经历过上帝，或者某一次他病得过医治，他就认为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但是如果放在雅各的书信下面去衡量的话，没有敬虔的行为，没有活泼生活的展现，没有对话语的回应和遵守，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你的知识和魔鬼的知识没有不同，魔鬼所信的正是你所信的，而你所信的和魔鬼所信的又是等同，没有什么区别。你会看到雅各书是极为严厉的。后来雅各还说，凡是想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他特别看重基督徒当下的生活。你可能说一下，被雅各的这个牧养的会众真的好苦，但我想说雅各的会众比我们想象的更苦。他们已经因着逼迫分散在了耶路撒冷周边的很多地方，他们已经因为逼迫失去了家产，失去了住所，失去了他原来的产业和工作，他们不得不四处逃离。雅各挂念他们，其中就有一个目的，写下这一封书信来告诉他们，你们在试炼中要喜乐，不仅如此，你们要对贫穷的人，对他要保有怜悯，不要轻看，不能只对他说平平安的去吧，吃得饱穿得暖，还要给予他怜悯，给予他恩典，要证实你的信心的真实性。你又知道雅各写信的对象比我们想的更惨，他们在流亡，他们在躲避，他们在受犹太人的逼迫，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雅各一边告诉他们要面对试炼，一边告诉他们你们的信心要真实，要可见，只有可见的信心才不会以假冒的话告诉自己的弟兄姐妹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而是对他伸与援手，保与怜悯。这是雅各一系列的最实际的讲解。既然雅各 这卷书他写的这卷书是信心的注释书，就意味着它的实用性非常强。那么谈到实用，特别爱谈论神学教义的人就认为过于实用就没有神学。很多谈论神学的人就认为实用并不重要，不能因为雅各书写的雅各写的雅各书实用就认为它里面没有神学的内容，那是错误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雅各虽然没有谈太多神学教义，但是雅各他有丰富的神学的架构和神学的内涵。你是否记得雅各告诉那些会众们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有什么呢？大喜乐。他又说你们要向神求智慧，只有拥有上帝给的智慧，你们在试炼当中才拥有喜乐。怎么才能够拥有智慧呢？他又进行解释，富人的财富如草如花，会枯干，会凋谢，会消失的。他又讲到上帝不会试探人，他讲到罪的本质和罪的那个根源的起始， 人的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谈到非常深刻的罪的教义，是其他的使徒没有谈过的。后来雅各又说，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在讲上帝是不变的，他永远是良善的，他绝对不会恶待他的百姓，那个叫智慧。他用神的本质来教导那些没有智慧的会众。他又说，上帝最大的良善是什么？按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了你们，讲到重生的真理，主权的真理，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雅各书是实用的，但不代表他没有神学。我们可以称为他的书信为实用神学，所以他构建每一个生活的方向和态度，都是用丰富的神学教义来填充人在信仰中的缺陷和不足。雅各书对每个人来讲都真的很实际，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受苦，受苦之后有喜乐的人为数很少。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受苦当中什么都听不下去，他们想这个慢慢的听啊，想这个快快的说。当然雅各说，你要快快的听，你要慢慢的说。你看，这是雅各非常实际的对会众的指导。他又告诉教会里的人说，在教会里面不要去轻看人啊，因为富足人贫穷人都在教会当中。有人会告诉富足人坐在上位，让贫穷人坐在下位。后来雅各又说，教会还有很实际的事情，就是有人因为逼迫，他们四处逃亡，失去产业，失去工作的机会，没有办法来满足生活所需，他们就赤身露体。就有的会众说啊，去吧，上帝会祝福你的，会为你预备的。雅各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你的信心可能是有问题，不是一个真信心，你是一个死的信心，这是最实际的。后来雅各又说，你要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不要以世俗为友，因为以世俗为友是以上帝为敌啊！你看到雅各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实际，都很实际。如果一个基督徒听教义听多了，他就很喜欢听实际的。不过你知道吗？你听实际听多了，你就喜欢听教义，因为每一次实际都会指出人的缺点、软弱和罪来，所以人就在这个矛盾当中存在。听教义会厌烦，听实际会痛苦，因为不想把自己的伤疤给揭开。可是雅各书总是单刀直入，然后告诉人现实生活应当怎么去生活，面对苦难，面对别人劝你在苦难当中有喜乐应当怎么生活，在教会里面如何看待富人和穷人，如何帮助赤身露体的，如何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以世俗为友，还告诉那些富足人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富，因为会有虫把你的财富给你吞吃掉啊！你看雅各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很实际的，不但过去教会很实用，连今天的教会也非常的实用。因此各位，我们不应该偏激，认为这卷书太实用了，没有神学教义，里面有神学的内涵。你不要说实用没有好的目的，只让我变得成一个道德主义者。但是雅各他也会堵住你和我的嘴说，如果你只声称自己有救赎的信心，但是没有行为的话，你的信心就是假的。而且雅各的这个实用的方向和保罗的方向没有矛盾，反而是一致性的。我想你读保罗所有的书信都可以看到一个惯例，这个惯例是保罗永远是先讲上帝救赎的恩典，再讲圣洁的生活，先讲如何蒙召，再讲如何有行为与蒙召的恩相称。雅各总是在重复这个惯例，因为这个惯例放在任何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是不变的。比如罗马书，他在第12章就做了一个罗马书的分水岭， 前面讲到人被定罪，讲到人没有希望，讲到上帝的恩典使人因信称义，雅各接着讲说，你既然蒙了上帝的恩典，我要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而这种惯例在保罗书信当中可以说是一个不变的原则。保罗之后讲都是实际的，都是很实用的，都是很现实的，因为圣洁的生活一定是离你的日常生活更近，它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离我们很远。好像今天我们讲到 AI， 讲到这些智能，他们讲到很多的概念到现在都是一种的构思，都是超前的想象，还没有发生。但是圣经讲到实际的部分永远都是现实的，而是最实际的，最彻底的，来针对生活的每一个小的细节。但是人很多时候不喜欢实际，就好像我们谈话的时候不能谈实际，因为谈实际就带有伤痛，带有矛盾，我们总想避开那个实际，因为实际是令人难过的。可是书信几乎后半部分都讲实际，雅各书也不例外。其实何止是新约呢，连旧约也很实际，圣经永远都是很实际的。救恩对我们是实际的，因为人需要救赎，一个被救赎的人需要了解何为圣洁，那么也是实际的，因为没有圣洁的生活就无法显明你是个真实蒙恩的人。那么你要问为什么那么实际，让我自己去领悟，让我自己去想象，让我自己去搭建我的人生吧。可是你会发现人是懒惰的，人不会把上帝的话和自己的生活结合到一起，人是瞎眼的，人无法看到自己的生活需要和上帝的话产生关联性。如果人是很殷勤，眼睛是明亮的，圣经不需要大费周章讲很多生活的细节。或者到旧约你更能明白实际的重要性，上帝向以色列人颁布了道德律十条诫命，就结束了吗？没有结束，上帝接着把十条诫命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亲自的晓谕，让摩西记录下来传讲给以色列民，告诉他们如何把十条诫命能够神学化在生活的细节，对待自己的奴隶，对待自己的产业，然后如何对待盗贼，然后如何去善待那些寄居和客旅。为什么这么写？因为上帝如果不把十条诫命进行详细的去细化在以色列的生活当中，不知道把神的话带到生活中。新约也是这个样子，因为罪人根本不想上帝能够介入他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罪人根本不想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找到自己的罪，罪人不想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改变，日常生活做出改变是非常难的，难得不得了。各位你知道吗，我们除了家庭之外有很多的改变，其实我们对待自己配偶的样子才是真正对待灵的样子啊，对吧？啊，我妻子笑了。啊，我们对待自己的妻子才是真正对待一个人的样子，所以最实际的才是最需要被改变的。我想说，我们今天身为罪人，没有一个人主动将神的话语在生活的日常的细节当中进行去运用，因为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假冒伪善。这个日常生活包括婚姻，包括教会，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上帝话语的介入。所以最实际的教导的内容是让我们日常生活能够神学化，能够和上帝产生关联性。如果最微小的细节没有被上帝话语所统治的话，我们所结的果子多数 假冒是比较多的，因此雅各书真的很实际，它的实际正是我们所需用的，它的实际正是改变我们生活的细节。周望天一直有一个观念在这讲道里面重复，他说今天不是不信的人不归信，他说而是今天基督徒没有办法将那个圣洁的生命去活出来，我们真的是如此。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家里对待人和家外对待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济南对待人和在济南之外对待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对待一个老板和对待一个服务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对待传道人和对待弟兄姐妹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总之人是需要上帝话语的指导，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被指导的。雅各书是最实际的指导手册，他要告诉一个得救的人应当怎样去生活，他要更新我们生活的细节，更新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在个人的言语，对待金钱，对待苦难，每一个的方法都需要被更新啊，每一个的领域需要被更新。如果没有被更新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假冒的，是一个伪善的，我们在捍卫自己私人的领域，我们用自己的法则来统管自己的人生，而拒绝上帝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私人空间里面来。汤姆华森就非常形象地说，希望上帝的话能够像利剑一样一直一直射向我们啊，虽然射不死也要射一个半死，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然后按照神的话语活出一个圣洁良善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下一次讲雅各书的慰安的部分，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去了解圣经中的灰姑娘雅各书。那你也想一想你喜爱雅各书吗？你是更喜爱罗马书还是更喜爱雅各书？其实按照周望天的观念来讲，哪一卷书更重要？他说正在讲的那卷书，正在听的那卷书就是最重要的。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雅各书当中看到我们真实的一面啊，然后听到，然后去行道。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祷告。